今天讲到的经文是《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九至三十二节，请聆听神的话语。主啊，你已实现了你的应许，如今可让你的仆人平安归去。我已亲眼看见你的拯救，就是你为万民所预备的。他要成为启示外邦的亮光，成为你子民以色列的荣耀。
让我们再一次一起同心祷告。赐给上帝我们天父，在里面有一切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我们求你藉着圣灵去照亮我们，叫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也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在无畏的敬畏和谦卑来接受你的话。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且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见证去造就我们的邻舍。也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子女爱父亲一样这样爱你，也好像仆人效忠主人一样这样效忠于你。奉我们的主和救主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在整个的十二月呢，我们的主题呢都是盼望满日。在这个的将临期的四个星期日，我们呢就在这里研读着在路加福音里面的圣诞耶稣诞生的故事里面呢所记载的四首的诗歌。十二月第一个星期的时候，我们研读的是玛利亚的尊主颂。第二个星期的时候呢，我们看了这个撒加利亚的救主颂或者以色列颂。上一个星期呢，我们就看了天使向牧羊人所唱的荣归主颂，宣告耶稣基督的降生。今个星期呢，我们就会来到最后的路加福音的圣诞故事里面的最后一首诗歌，就是西面所唱的西面颂。我相信呢，西面的故事是在这个耶稣基督的整个诞生的故事里面呢，是大家没有那么熟悉的那一个的部分。其实呢，去年圣诞呢，我都是讲西面的故事。不过呢，我相信呢应该没人记得我去年讲过什么，我自己都不记得。所以呢就崇拜的时候写笔记呢是好的习惯来的，因为帮助你记得呢你听过什么东西。因为没人记得，所以不要紧，我再讲一次西面的故事今年。但篇讲了是新写的，不是去年那篇来的。内容的重点都不同。当耶稣八日大的时候，约瑟和玛利亚按着犹太人的传统，就将耶稣带到圣殿那里，就为他行割礼。割礼是一个犹太人的传统，是律法里面的要求，所有犹太人的男性，他们八日大的时候都要去接受割礼，这个是他们作为神的子民的一个重要的记号。如果約瑟和瑪利亞當時在拿撒勒的話，他們應該就會帶耶穌去到這個會堂裡面來到去行割禮。但是因為他們在伯利恆，而伯利恆其實是很近耶路撒冷的，大約有多遠呢？就是我們教會去到這個時代方左右那麼遠，就帶耶穌就去到聖殿那裡就行割禮了。當他們去到聖殿的時候，他們就遇到一個老人家，他的名字叫西面。他呢就去到这个约瑟和玛利亚的面前，呢就问他们，我可不可以抱下你的 BB？ 而当西面去抱起耶稣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赞美神，并且呢去向耶稣发出这个的预言。他的这个的赞美和预言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研读的这一首的诗歌了。有没有人觉得呢，西面所做的事呢其实呢是很奇怪的？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抱住你的 BB 在街上，突然间有一个陌生人走过来问你，我可不可以抱下你的仔，你会怎样回应呢？我想吓亲都，即可能你可以立刻拔腿逃跑。为什么西面会有一个这么奇怪的要求要去抱下耶稣呢？圣经就告诉我们，他说西面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义人，一向盼望以色列得到拯救，圣灵与他同在，他是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在离世以前 会看见主所应许的基督。他说由于圣灵的感动，他就来到圣殿。他说这个时候耶稣的父母刚刚就抱着这个孩子耶稣就来到圣殿。我说原来整个的相遇，整个的事件，他说都是神所设计的，是圣灵感动他，以致他能够遇到耶稣。这里讲到说西面他整世人都是等待着这个弥赛亚基督救主的降生。他说终于来到他晚年的时候，神就让他真的遇见这个弥赛亚基督救主，虽然他只是一个 BB。 我说但是西面已经心满意足了，因为他一生人的愿望在那一刻已经实现了。他说于是西面说他可以平安的归去，他死而无憾。故事就是这样，不过让我们再看深入一点。第二十五节那里讲到，他说西面一向盼望以色列得到拯救。我们说为什么以色列需要得到拯救呢？又或者以色列需要从什么的当中来得到拯救呢？那些刚刚完成了我那班成人信徒教育课程的同学应该是懂得答这条问题的。以色列要从什么当中得到拯救呢？让我们回带回去很多很多很多年之前，神呼召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离开他的乡下，去到神所赐给他的地方。神和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就是神应许了亚伯拉罕三样东西。他说第一，神要赐给亚伯拉罕神将要带他去的那个地方，就是后来我们称为应许之地，就是迦南的这个地方。第二样神应承亚伯拉罕的，就是神会给亚伯拉罕有很多的后裔。第三就是他的后裔会将祝福带给全世界。过了五百年之后，亚伯拉罕的确有很多后裔了，差不多成百万人，他们叫做以色列人，或者都叫做希伯来人，但他们却是成为了埃及人的奴隶。神于是呼召另外一个人叫做摩西，去解放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离开奴役，进入自由，离开埃及，回到去这个应许之地。神又跟以色列人再立多了一个约，神应承他们，神要做他们的神，以色列人要做他们的子民，神要保护他们，要带领他们，要供应他们的需要，而他们就要遵行神所吩咐的，就是律法，他们要按着律法来到去生活。又过多五百年，以色列已经成为了一个有规模的王国了，他们立足在迦南这个地方，也都建立了有规模的宗教制度来到去敬拜神。神为以色列选择了一个很好的君王，叫做大卫。神又和大卫再立多了一个约，神应许大卫说他的后裔会一直坐在以色列国的王座上面，直到永远。经历了一千年的时间，总括来说，神和以色列人立了三个约。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就是神会给他们有土地，神会令他们成为一个很多人的民族，神会透过他们去祝福全世界。去到摩西的时间，以色列人已经成为了一个大族了，好像神所应许的一样。他们正是向他们的应许之地进发的时候，神又再和他们立多了一个约，就是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去到大卫的时候，他们已经得到土地了，神应承亚伯拉罕的三样东西有两样已经实现了，神是守约的。但是神又再和他们立多了一个约，就是大卫的后裔要永远坐在这个王座的上边。我们预期神会按着他的应许继续开展，于是我们希望见到以色列人能够成为全个世界的祝福。但是在这件事未发生之前，以色列人就出事了。我们说在所有的约里面，正如我们今天去跟人签约的时候，里面当你去守约的时候，就会有好的事发生。他说但是当你违约的时候，一定是会有不好的事发生。到目前为止，神仍然都是很信实地去守住他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我们说但是以色列人那边，他们就对神失信，他们违约。以色列人答应了要做神的子民， 去敬拜他，去遵行他的律法，但他们并没有守这个约。当所罗门王当政的时候，为了要巩固和邻国的关系，于是呢他就和很多邻国的公主来到联婚，这件事是违反律法的。他说这些公主将他们自己民族的宗教习惯带到去以色列那里，就是透过一些不道德的行为来到去祭祀他们自己的神，例如将儿童烧死来到作为祭品，例如和庙里面的妓女去交合作为敬拜，甚至乎还有很多不道德的事情。神警告过他们，他说如果你们不按着你所应承我的去敬拜我作为你们独一的真神，神就要撤回他对以色列人的保护，任由其他的邻国去入侵他们。神派了很多个的先知来到去警告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他们不单止不听先知的话，甚至乎还将这些先知杀害。他说所以终于神好像他所 提醒以色列人一样，容许亚述人和巴比伦人入侵以色列和犹大，最终亡国。他们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他们被迫要离开应许之地，流放到去外地。他说好像黑暗在这个时候遮盖了一切，好像神应许他们的所有东西好像都被解约了，被毁约。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国家，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土地，他们不再有一个王去治理他们。就好像一千年之前他们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一样，他们又再一次流落异乡，又再一次成为了离散的民族，他们落入了无助和无望的情况当中。但神并没有抛弃他们，神并没有抛弃他们。再一次神派先知去跟犹太人，那些离散的犹太人说，他说有一天你们能够会可以回到去应许之地，再一次会有大卫的后裔坐在王座上面。那个还未实现的应许就是犹太人他们要成为全个世界的祝福，这件事也都始终有一天会实现，他们仍然是上帝的子民。的确他们开始见到有些事好像有些转变发生。他说有一个的超级强国兴起，就是波斯取代了巴比伦帝国的地位，而波斯人呢容许这些离散的犹太人回到去耶路撒冷那里居住。他说所以犹太人呢他们再一次能够回到去应许之地那里，他们重建他们的城市，他们重建他们的圣殿，好像呢那个局势有些好转。他说但是不是，事情呢并没有真的好转到。没多久希腊人打败了波斯人，控制了迦南，也都控制了应许之地。希腊人他们不是很尊重犹太人的宗教和文化，他们强迫犹太人去放弃他们的信仰，来到去敬拜希腊的神。他们将耶路撒冷的圣殿变为敬拜埃及的敬拜希腊的神子的庙宇。我们说犹太人在希腊人的统治底下受尽凌辱，而希腊帝国很快也都陷入内战的当中。他说所以犹太人当时不单止面对宗教和文化的压迫，他们都要面对政治和经济的动荡。他说终于有一班的犹太人他们选择起义，他们推翻了希腊的暴政，他们再一次建立了一个犹太民族的国家，他们叫做马加比，或者称为哈斯摩尼王朝。我们说犹太人终于又再一次有自己的国家了，好像日子会好过一点了，是不是？不是。哈斯摩尼王朝的统治者很快就变得很腐败，他们跟之前统治犹太人的外族政权一样，一样都是那么差。他说他们也都没办法能够统治一段很长的时间，他说很快外来的势力又再一次占领了迦南应许之地。他说这班的外族就是罗马人，罗马人扶植了有少少犹太血统的希律来到去作犹太王， 希律雖然為了討好猶太人，為他們修建聖殿來到去維穩，我們說但是希律王的暴政令到猶太人只能夠活在恐懼的底下。在希律王以上的羅馬人同樣都是用恐懼來到去統治的政權，他們收很重的税，令到猶太人的生活很艱難。猶太人在羅馬人的統治底下，他說呢好像是二等的人一般，甚至乎不是人一般。正如我上个星期所说，耶稣基督所诞生的那个世界其实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乱世。当时他们被外来政权欺压，犹太人亡国了很多年，不知道还有没有复国的机会。他说自己民族的领袖就是那些祭司，他說但他們也只懂向前看，為了鞏固自己的勢力和財路來到巴結羅馬人，甚至迫害自己的同胞。他說那些好像西面一樣的猶太人，他們經歷了一生人這麼久的動盪，他們的困惑是什麼呢？就是神是不是還是看顧他們呢？他們還是不是神的子民呢？到底神是不是已經離棄了他們？神曾经透过先知去宣告要有大卫的后裔重新作王，他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苦难，他要永远的掌权。他说但是似乎神的应许一直都没有实现。他说而且已经有400年再没有先知讲说话，神已经沉默了400年。神是不是已经放弃了以色列，放弃了守约呢？他说这个的疑问，这个绝望，这个迷茫，这些彷徨笼罩着一代又一代的犹太人。他说不知道几时黑暗才会完结，还是根本黑暗会不会有完结的一天。第二十五节那里说西面一向盼望以色列得到拯救。我们说西面其实是生活在一个无尽的黑暗当中，承受住他自己民族的重担，但他仍然坚持去等候，但他从来都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等得到。我想我们或多或少都曾经尝过黑暗的滋味，我们可能都感受过在暴政底下生活是什么滋味。我们每一天可能都见到不公义的事情发生，我们每一天可能都见到异人受到迫害，我们见到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荒谬和没有道理，权贵变得越来越无耻，百姓越来越不敢讲真话，害怕不知几时会被那些曾经很亲近的人来到去告发，邪恶好像越来越嚣张，黑暗好像越来越黑暗，而我们也都看不到这个黑暗到底几时才会完结。好像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我们改变不到那个现况，我们只能够看着这个世界一日一日地变坏，我们已经失去了对将来的那个的想象力。这个是一种很无奈、很无助甚至无望的感觉，我们不知道到底我们可不可以有盼望。我们其实明白西面生活在暴政之下的那个感受，或者我们都感受过流亡、离散、亡国、无家的滋味。我们可能都经历过什么叫做失去家园，我们可能都经历过去到一个我们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承受对未知的恐惧。我们可能都经历过要离开家人和朋友那种的痛，不知道几时才可以再相聚，甚至不知道我们到底会不会再相聚。这个是一种失去的感觉，一种迷失的感觉，一种哀伤的感觉，一种痛苦的感觉，甚至乎是一种极其孤寂的感觉。我们明白，我们其实明白西面和犹太人他们所经历的黑暗的滋味是什么。跟西面一样，我们可能都会问到底几时才会完，到底几时才会完。对我们来说，我们承受的黑暗可能是已经有三年， 有五年或者十年，但是对犹太人来讲，他们已经生活在黑暗当中四百年。对西面来讲，他整世人都是跟这种这样的黑暗挣扎。可不可以想象到四百年的黑暗？到底我可不可以还有盼望？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盼望？西面在黑暗之中坚持去等候，坚持去祷告，坚持去盼望，而终于他见到盼望。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九至三十二节，当西面抱住耶稣的时候，他这样唱，他说：主啊，你已实现了你的应许，如今可让你的仆人平安归去。我已亲眼看见你的拯救，就是你为万民所预备的，他要成为启示外邦的亮光，成为你子民以色列的荣耀。耶稣的诞生是神仍然信守对以色列人对犹太人的约的证据。耶稣的诞生是一个记号，是一个记号。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他将要作天国的王，这个是神守住了他和大卫所立的约，就是大卫的后裔要永远作王。耶稣基督要将 天国建立在人间，召集犹太人甚至外邦人去作神的子民，这个是神守住了他与摩西和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所立的约，就是神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神的子民。耶稣基督他将要饶恕拯救和救赎，将这些带给全世界。他说这个是神守住了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是神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全世界的祝福。神没有忘记他和人所立的约，他说四百年的沉默不代表神忘记了或者销毁了他和人所立的约。黑暗有时虽然很漫长，但始终会有一天会完结，黎明始终有一天会来到，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不变，而且是坐在宝座上面掌权。他说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带给西面的盼望，也都是带给我们的盼望。不单止是这样，神为到这个世界所预备的，其实远远超过西面所期望。西面可能会期待以色列能够复国，他们不再需要生活在一个的外国的政权或者一个的暴政的底下，他们可以自由地去敬拜他们的神，这个可能是西面的期望。他说耶稣基督要成就的远远超过西面所期望。耶稣基督他不单只要推翻罗马帝国的政权，耶稣要将这个世界所有的帝国的政权都缴械，建立永恒的天国。不单止以色列人要从黑暗当中得到拯救，整个的世界都要从黑暗当中得着拯救。不单止他们能够自由地去敬拜神，他们也能够从罪的捆绑当中得着自由。当神要实现他的应许的时候，永远都是远超我们的期望和想象。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九节那里，西面说，他说：主啊，你已实现了你的应许，如今可让你的仆人平安归去。他说但其实西面未见到神的应许实现，他未见到耶稣基督要作成他要作的事，他只是见到耶稣作为一个的 BB， 他什么都没做。他说但他相信这个婴孩就是记号，他说因此他相信神会实现他的应许，所以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他可以平安归去，他可以死而无憾。他说这个就是信心，他说不用等到事情完成，不用等到事情发生，他说只是见到那个记号他就相信。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那里说，他说那么信心是什么呢？他说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不能够看见的事能够肯定。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你对你所盼望的事有没有把握？耶稣基督的降生是神信实的记号，是神会守约的记号。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可以相信 黑暗終必過去，黎明終必來到，義人終必得到安慰。因為耶穌基督的降生，我們可以有盼望。這個呢就是聖誕的意義。結束之前呢，很想邀請大家呢，在神面前呢有一段安靜的時間。我邀請大家呢放下你手上的東西，然後呢閉上眼。當我們安靜的時候，我很想邀請大家去檢視我們自己的內心，你所面對的黑暗是怎樣的？你所面對的黑暗是什麼呢？讓我們誠實地去望下自己的心，你所面對的黑暗是怎樣的？面對這些黑暗，你有什麼感受？到底你有沒有盼望？你是不是相信耶穌基督就是我們的盼望？讓我們誠實地去檢視我們自己的內心。我邀請大家去運用一下你的想像力，去想像耶穌他就在你的面前。你可以嘗試將耶穌影像化，想下他的外貌，他的面容。然後我邀請你很坦誠地去將你心裡面的感受去跟耶穌分享。你不需要有任何的隱藏或者假裝，他是因為耶穌他已經完全地接納你。你可以很坦白地跟耶穌分享你心裡面真正的感受。然後我都邀請大家去運用一下你的想像力，想像一下當耶穌聽到你的分享之後，他會對你有什麼回應。讓我們想像一下耶穌的回應，聽一下他有什麼跟我們說。最後讓我們一起同心禱告。親愛的天父，求你憐憫我們，打開我們的眼睛，讓我們在一片漆黑當中能夠看見 你信实的记号，让我们在婴孩耶稣的身上看见从你而来的盼望。天父，愿你怜悯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